哎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这么多的，怎么说呢，算是这么多的同乡在这能够相聚，一同在这里看一看。哎，好，谢谢。我自己这个东西掉了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吧？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呢？见了老乡都说实话，不说心里话，有什么苦闷，有什么烦恼，大家谈来谈去，两眼泪汪汪。要是不说真话，说假话，说表面上的客气话，大概无所谓。啊，今天天气不错呀，哈哈哈哈，啊，那个就没有什么泪汪汪的问题。今天我们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呢，谈一谈我们人生的一些个实际的问题，也是说一说真心的话。我们大家读，可能大家没有圣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PowerPoint。好，已经有这个 PowerPoint， 请弟兄或者是姊妹把那个诗篇第90篇打出来，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诗篇第90篇。我读给大家，请大家看，我读给大家。诗篇第90篇是诗人摩西的祈祷，他在这里是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下面第3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下面第4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已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谢谢。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在下边第7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就是因神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就是神啊，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第9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11节说：虽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就是神上帝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最后第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愿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真是得着智慧的心，也让我们这一生过一个有意义的智慧的一生。首先应当说呀，这一篇诗篇是摩西的祷告诗。摩西是古时候的一个学者，古代的学者。圣经里面记载说，摩西学得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不是一个普通人。古代的学者，大家知道古埃及那个时候啊，有这个金字塔，所以关于这个工程建筑啊，那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发现那个金字塔里面还有星象学、天文学了。摩西是生长在那样一个时代，学得了埃及人的学问，大概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这样，大概医药这一方面，也可能知道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埃及有木乃伊，是吧？长期这个尸体不至于腐烂， 一定是医药相当的发达的。摩西是个古时候的学者，他相信承认天地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神。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神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不仅是摩西这样，像保罗这样有学识的人，他也相信有一位神。现代的学者是不是就不相信神了？大概我们从大陆来的有一个盲点，就是几十年的无神论，大家对于神的存在总是至少是困惑，甚至于很坚定地说根本就没有神。因为那个政治考试的时候你要答出来说是我相信天地是神所创造的，大概你那个政治分数是零分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是不是认为信神是迷信呢？大家大概知道有一个盖洛普的这个统计调查统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盖洛普的这个调查统计机构，他把那个最近300年300个有名的科学家，一般的科学家不算了。有名的科学家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这300个科学家，他们的这个信仰做了一个分析，做了一个调查。这个统计的结果呀，这300个科学家里边有38个人的信仰无法考察了，就是没有文字记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信仰。剩下的还有262个人，在这262个人当中，有文字依据可以查考的，我记得不错的话，大约有20个人明确地说他不相信神。但是另外有242个人有文字记载，明确地相信、承认有一位神，包括像牛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些科学家在内，而且。在这240个人那个相信神的这些个有名的科学家当中，90%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是基督徒。这是盖洛普的统计，这是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不是说像摩西这样古代的一个学者好像他迷信了，现代的一些科学家也照样的相信天地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凯尔文，这个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宇宙非常的奥妙，非常的奇妙。从前我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叫星云学说，是吧？宇宙的起源于星云。现在大家知道是宇宙的起源是起源于爆炸论啊。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宇宙当中的亿万的星球是各有其轨道，而且各有其运转的这个规律。这样一个奇妙的这么一个宇宙，如果要是说没有一个创造者，没有一个管理者，天文学家凯尔文说，大概不相信上帝的天文学家可能近似于白痴了。这个宇宙怎么能够这么奇妙，怎么能够这么奥妙呢？有一些人分析了一下，像这样的一些个科学家，这样的一些个学者，他们总得有相信神的理由。一般的来说，有人是归纳这样说的：从宇宙的来源，就不得不相信有一位神。就我们的知识所知道的，任何的事物都有一个来源，都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设计者， 甚至于还有管理者。简单的像这么一个桌子，你不能说凭空跳出来的，你要说这个桌子是凭空跳出来的，大概觉得这人是白痴，岂有此理。你也不能说这一个建筑物，这个房子，哎，哪里这是凭空跳出来的，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是太幼稚可笑了。一定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制造者或者创造者。如果说一个桌子不能凭空跳出来，一个房间也不能凭空跳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是凭空一下跳出来了，没有一个设计者，没有一个创造者，没有一个管理者，这个好像说与这个事理上这个说不过去。小的东西有创造者，大的东西没有创造者，这个从何说起？而且宇宙的这个奇妙奥妙实在太多了，因为没有时间和大家说。有几本书啊，大家愿意看的话，愿意介绍给大家。有一本书叫《游子吟》，写这个书的人他是，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生物系的讲师，后来到了美国以后，他读了博士学位，读了博士学位以后，有7年的时间，他亲自和我说的啊。别人给他传福音，他就哈哈哈，也不说不信，反正也不说信，就是在这儿很客气、很礼貌的给人家拒绝，就推走了。人家说送给你一本圣经，好好好，我接受，送一本，接受这本圣经。过些个天，又有人来给他传福音，也是带领他愿意参加聚会，传福音给他讲，他也是他就是很礼貌、很客气的这样的，就是用无言的回答而回答了。人说我送你一本圣经，好，谢谢，我接受了。他自己和我说，他那个办公桌上大概有6-7本圣经，连看都不看。后来他信主了，做了基督徒，写了一本书叫《游子吟》。我觉得有很多的人看了那本书以后，就觉得不能够不相信神，也不能不做一个基督徒。好多的人是这样的，这个做了基督徒的。一个游子吟，还有一本书叫《认识真理》，不知道我们教会里有没有，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个《认识真理》这个作者更有意思了，他是上一个世纪20年代在那个德国留学回来以后，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叫张玉兰这个人。这位张老先生，他说莫名其妙回国以后，他就反对基督教，圣经没有看，他反对圣经，礼拜堂也没进去过，他就反对基督教。反对了20年以后，末了他自己相信了。后来他写了3个小册子，第一个小册子是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第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这一本后来这个他3个小册子合成了一本书叫《认识真理》。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成见的人，你读一读这位老科学家他所写的书，大概会被他说服。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书在国内啊，地下印刷，因为这个是出版社不给印，出版社不给印，你就只好找印刷厂印。我这印了多少册，我亲自分发给一些个朋友们，我分发了这个多少册，不计其数。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本书，哎，坚定相信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啊，能够预备这样几本书，《游子吟》啊，《认识真理》，还有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个作者范学德，前几个月我见到他，他是范学德，原来是中央党校研究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大概是河南的中级党校，在那儿当讲师。当然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了，后来啊，思想心灵里面有一个转变，不但是相信有神，而且做了一个基督徒，不但做这个基督徒，而且成了传道人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就解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像这样的书还有了啊，比方说一个阮志明，原来是大家知道这是写和尚的作者之一啊，那个也是在一时之间也是影响不小。后来这个阮志明以后就他就 做了基督徒，而且是做了传道人。他还那个拍制了一些个影片，像《十字架在中国》、像《福音》这样的一些个这个电影的这个短片影片，很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这些个就不用我们多讲，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说服力。我可以和大家说，像冯秉成、范学德、张玉兰、袁志明，再不客气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些个基督徒，我们也不傻，我们也不笨，我们也不迟，我们也不愚蠢。你要和我们讲，我们能够讲起很多的道理来。为什么有神？我们相信神。我们信神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和你们说这样的一些个道理。如果理论上争执不休的话，有一件事情，今天有些个朋友们，暂时你们还没有信主，没有做基督徒啊，我们这个很理智的很客观的说一件事实。如果我们和你辩论，我们信主的人和你还暂时没有信主的人那辩论来辩论去，我们平分秋色，你也说服不了我们，我们也说服不了你。但是有一样你没有办法反驳，就是这些个基督徒他经历了神，信神以后有极大的改变，有消极变成了积极，悲观变成了乐观，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觉得活着很有意义。原来我们怕死亡，现在不怕死亡。原来是多活一天好像就少活了一天，多活一天离着坟墓近了一天嘛。现在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怕这一些，我们多活一天离着永生近了一天。死不是人的最后的结局，坟墓以后有一个乐园，那里好得无比。这许多的人都有这样大的一个转变，可以说这一件事情大家没有办法来反驳。所以从这样的一些个信主的基督徒本身的经历来看，应当很充分地说明一件事，是有神的。那个有一个笑话，是一个真实真正的真实的笑话。有一个青年人和一个传道人在一起啊，就谈论有神没有神的事。那个青年人是不相信神的，他就跟那个传道人说，他说你把神拿出来让我看一看，让我看见神，让我看见了我马上就信，你拿不出来神我就难以相信。那个传道人说，神是灵，不是物质，神是灵，是所以圣经上说，拜他的敬拜他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个不是物质，不是物质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拿出来看。那个青年人非常得意，我就知道你拿不出来，所以我敢断定根本就没有神。那个传道人说，现在我倒可以把神拿出来让你看一看了。那个青年人觉得奇怪，前几分钟你还说不能把神拿出来让我看，现在怎么你能够说把神拿出来让我看一看，你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个传道人说，你就是神呐。那青年人觉得奇怪，怎么我是神？那个传道人说，你看看，你敢断定根本没有神，既然你敢断定根本没有神，按照这个科学的道理来说，你必然是全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走到了，都看到了没有神。不仅是这样了，你不仅是这个地球上，也许你在地球上没有找到神，神他老人家在别的星球上休息呢，你可能别的星球你也去了，你一定是超越了空间，其他的星球也同时看过了，根本没有神，所以你才断定说根本没有神。还不仅是这样呢，你不仅是超越空间呢，你还得超越时间。你现在你没有看见神，神现在没有在这儿， 但是一千年以前，几百年以前，神在那个别的星球或在那个地方存在的话呢，你怎么能说没有神呢？你必定是超越了时间，那个时候你也曾经到处都调查研究过了啊，所以因此你敢断定说根本没有神。你要是能够这样的话，那你不是跟神一样了吗？所以我说我现在看见神了，你就是神。那个青年人弄得挺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说根本没有神，我是说我没有发现神。啊，那个传道人说对了，这个是非常的科学的，啊，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嗯，有没有神你不知道，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了。所以朋友们呐，证明有神很容易。你相信科学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神的经历，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写一份实验报告。我们怎么认识神，经历神，和神有交往，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和改变。现在全世界自称为基督徒的，有人统计说大约将近20亿，全世界的人口是60亿，自称为基督徒的，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在内，不管他是真信假信，当然有些个人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in name not in fact， 实际上不是基督徒，只是有一个名义就是了。但是呢，他自称是基督徒的，哎，将近20亿，这么多的人，大多数的人。他自己经历过神，自己体验过神，或者说他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验证有一位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份实验报告啊，每个人的见证经历就是一个实验报告。所以有些个朋友们，你要是相信科学的话，为什么不相信这么多人他亲身经历的这个实验的报告？如果你这个都不相信，那就科学了，合乎科学了嘛。啊，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啊，好像不能够多说，不能够多讲了啊。这至少很多的奇妙的事情，确实让我们真是你难以解释。嗯，人生下来就需要空气，一直到离开世界，这个空气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够离开的。空气大家想到没有，很妙哎。空气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氮气和氧气的混合物，而且比例非常的合适，正适合人体的需要。氧气再多一点儿不行，人受不了，氧气再少一点儿也不行，人没办法存活。那个氮气和氧气的比例正合适，谁让它这样的？可以说我们天天活在神迹当中。水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水是氢元素和氧元素的化合物，它不是混合物。如果要是水是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得了了。大家都知道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是什么东西，爆鸣气。如果水要是和空气一样是混合物，不是化合物，那麻烦了，一根火柴就爆炸了，不用说一根火柴，一个闪电整个的地球就完了。谁让他这样的？不是哪一个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让他这样的。像这样的奥秘太多了，奥妙太多太多了。阳光，阳光也是我们生下来是免费之取，这是不能够离开的。大家知道这个地球啊，南极、北极是今年冰天雪地，为什么那个温度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如果离着太阳稍微远一点儿。哪怕就像是离着这个太阳，再远多少呢？就像这个地球的那个直径一样，这么一个距离的话， 既然地球上南极北极都是冰天雪地，常年不化，那么我们离着这个太阳要远一点，就好像是这个地球的直径一样远那么一点，整个这个地球就冰天雪地了，就差这么一点儿。从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最快的火车如果从地球上日夜不断往太阳上那里开，大概得开120年。这么远这个距离，为什么这个好像是就是这样的奇妙，不远不近，正合适。地球离着这个太阳再近一点也不行了，大家都知道赤道很热，那如果是离着这个太阳再近一点，那个温度太高啊，这个生物恐怕也都要灭绝，难于适应了。谁让它这样的？而且这个地球还有个倾斜度啊，有个倾斜度，这样的这个在自转围着这个太阳公转的时候，有春夏秋冬四季就出来了。谁让它这样的？阳光就这么合适，不冷不热，谁让他这样的？有一个人呢，还这个做了这么一个，好像是一个研究。他说，如果从太阳到地球上来的这个阳光不是这个自然而来的，不是说从太阳上就是直接供给我们地球的，如果人类自己制造阳光，合适的这个光，合适的温度，用发电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制造阳光的话，来维持人的生命，大概这个成本算下来，按全世界60亿人来算的话，平均每一个人一天的阳光费大概是$10,000，谁也接受不了。但是就是空气、阳光、水那个，你看你奇妙的事太多了。它不仅是化合物啊，不是那个爆鸣器，这个按一般的常情来看呢，都是热胀冷缩，这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自然规律。唯独这个水呢，到了那个接近冰点的时候啊，它不是热胀冷缩，冷以后它反而膨胀了，所以那个水的那个冰的那个比重啊，比水还轻。如果它要是遵循那个规律，是热胀冷缩到了冰点的时候比水还重，因为体积小了，比水重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上面又结冰了，结了冰再沉下去，沉去上面又结冰了。那就这样呢，如果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那没有多久就是整个的世界所有的江湖河海都是一片冰的这个天地了，那个生物怎么能够存活？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太奇妙了。人这个你看，人这个，所以有人说笑话，有人说，你说这个人吃粮食呢，就是长这个闲毛啊，这个绒毛，这个汗毛很纤细。人吃粮食是这样，鸡也吃粮食，跟人吃的一样。鸡吃粮食就长翎毛，长那个羽毛啊。就是猪也吃粮食，但是猪长的就是鬃毛。这个神造人，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你可不能说是碰巧了、偶然的。如果碰不巧的话，可就麻烦了。你吃粮食长了一身鸡毛，你可多难看啊！这是笑话了，这也是啊。你不能说碰巧了，怎么这么多的亿万条的这个奇妙的现象啊？今天我实在没有办法说，大家要是仔细想一想，如果要把这个宇宙当中天文学、地质学啊、生物学、这个动物学等等的这些个奇妙的现象，都是把它讲出来的话，恐怕一个大的图书馆也难于装下。像这样的几个奇妙，你怎么能说它是偶然碰撞而成的、自然巧合而成的？朋友们，我在这里有个对不起啊，我向你有个挑战，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一些个这个亿万条的奇妙的这个现象是一个偶然的碰撞、自然的巧合？ 这个就合乎科学吗？但也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学者他是说天地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现代的一些个科学家，有名的一些个科学家也承认这个地球是神所创造的。有一件事情啊，我是不是说的太啰嗦，在底特律，我在底特律那个地方居住，前十年或者十一二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中国大陆来了有一个学者，他年纪也不过就是60多岁，发表了好多的这个论文。第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那是微微的一笑，多少年的唯物论我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现在你给我讲创造论，有神所创造根本不可能这个事情啊，我们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我经常到外地啊，有一些个看望教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第二次再见到这位专家的时候，哎呀，他有点愁眉苦脸，他说这个你说是啊，这个自然论自然而来的吧，怎么这么多的奇妙的事情你怎么解释，你说是要是创造论呢我又接受不了，所以一个创造论一个自然论在我的脑子里边简直就是弄得很矛盾，甚至于很苦恼，半夜都睡不好觉。他说不过我想想呢，还是创造论比较合理，有一个智慧者超然的力量就是神了啊，他有设计有计划，精心的设计而且精心的创造管理，好像还比较合理，但是我现在很难于接受，这个很不知道怎么样。这是第二次谈话，又过了几个月啊，因为我总在外地，后来第三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专家学者满面笑容见着我的时候跟我先说了，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我受洗了。你要问他来说，我是觉得自然，什么叫自然，这个自然的千万条亿万条的这个很奇妙的一些个现象，很奇妙的这些个规律，就是我们习惯了的神迹。地球为什么离着太阳这么近，也不远也不近，为什么有一个倾斜度，这个自转的时候就成为春夏秋冬四季，像这样的一些个事情都是神迹，神所创造的神迹，只不过是我们习惯了，自然是习惯了的神迹，神迹呢是不习惯的自然。今天我们从那个摩西的一句话里边，我们能够有所警察啊。摩西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啊，这个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为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这个我们确实是有这一位神，就有一位主宰者，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接受这一位神对我们的引导，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茫茫的大海当中啊，我们这个人生好像是一叶孤舟啊，好像是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颠颠簸簸，不知道我们这个孤舟这个小船啊，人生的这个船要驶向何方啊，不知道在明天有没有暴风雨，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暗礁，就是茫然的茫茫这个碌碌的茫然的在这个海上这样的漂流。什么时候我们信神以后，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是抛下了灵魂之锚，我们信神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好像你这只人生的孤舟这个小船驶进了避风的海港，非常的安全，风平浪静，抛下了灵魂之锚，再也不怕一些个暴风雨的来临。这是白白得来的福气，但愿今天救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摩西还说了，摩西他说啊，这个 你使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人的价值到底有多少？朋友们呢、啊、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真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真话吗？我们这一啊这个身体今天存活的好像也是能够活蹦乱跳到处奔走，价值到底多少？你如果体重的话200多磅啊，中国论这个斤是吧，你有100几十斤啊，120斤、140斤、180斤，这个东西要归于尘土哎，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你说人，我们的价值到底值多少？有一个化学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人呢，这个肉体血肉之体啊，如果把水分都去掉的话呀，大概脂肪比较多一点，把其中的脂肪都提炼出来呢，可以做几块肥皂。这个人体里头含有铁元素，把这个铁单质都提炼出来的话，大概能够打一个大的铁钉子。人身上钙质很多，因为骨头都有含钙，把这个钙质啊，把它提炼出来，这个石灰提炼出来的话，大概石灰可以消毒，消毒一个鸡笼子可以把它消毒。人身上还有点硫磺，把这个硫磺都提炼出来的话，这个就不多了，这个大概那个拿硫磺如果是消灭那个狗身上的跳蚤虱子，大概可以这个给一个狗啊做一个洁净，那消灭狗身上的虱子和跳蚤。人身上还有一点这个磷脂，那个磷脂也不少，但是呢整个的提炼出来以后，大概就是能够做一盒火柴或者是几盒火柴。人身上还有点氮元素，这个氮元素呢，你单独的靠着人身的东西还不能够制成有用的东西，还得加上其他别的元素可以制成火药。这个火药不够做炸弹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数量，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那个咱们过春节的时候点燃的那个炮竹，可以做一只炮竹，一点燃，嘣一放，完了，没有了。整个的，你说这个人的价值是多少？那个化学家那个时候统计说，大概总的价值不过1块美金。朋友们，我们的价值就是不值1块美金吗？但是这是铁的事实啊。几十年后、100年后，你活到120岁、130岁，那以后也要归于尘土啊。我老实说，人呐，按这样来计算的话，连1美金都不值。谁花1美金买一堆尘土啊？难道这就是人的价值吗？但是圣经上说，人是有灵的活人，除了这个血肉之体的这个肉身之外，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个灵，这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所以那个中国有个俗话也说，人为万物之灵啊。有一个心理学家，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叫斯普朗格，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是引证了许多的论据论证，拿着许多的论据论证，他论证出来人有生俱来有6种本能啊，其中有一个是食欲啊，有6种欲望，其中有一个是食欲，吃了好东西哎，就心里就那个心里边就得以一种安静，一种安息，一种享受。人有求知欲，哎，他那个求知欲满足了以后，那个心里就得到了满足啊。人有生俱来也有这个性的欲望，结婚以后哎，这个也就稳定下来了。而另外还有一个有宗教欲， 这是有生俱来的。他用许多的论证论据证明这个宗教欲啊，宗教的本能，宗教的这个欲望是相信了神以后，哎，他就安定下来了。不然的话总是一个矛盾。我想那个 Spranger 大概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这个论证我觉得是有一些道理。圣经上说人是有灵的活人，除了这个100多斤的这个血肉之体以外，最宝贵的是我们里边有灵，就是有灵魂。我们的价值啊，不是说1美金，灵魂的价值啊，还是一个永生永死的问题了。有些人觉得很难以接受，怎么哪来的灵魂呢？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几个朋友想到没有，我们和其他的动物不同点，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人都有灵魂，其他的动物都没有灵魂。我也许孤陋寡闻，我还没见过一个实验报告说某一个高级动物它也有灵魂，我还没有见过。但是呢，有许多的这个实验的证实人他是有灵魂的。比方说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不是有名的心理学家，是一个这个心脏科的一个大夫，他叫 Dr. Green。 因为这个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大夫，有的人这个心脏病啊很快的马上死亡了，死亡了以后赶快抢救，抢救过了以后，哎，这个马上抢救过了以后，这个人在死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甚至能说出来当时是大夫怎么抢救，护士怎么样的忙碌，家人怎么样的哭泣，哎，他能够说出这个事情来。所以这个 Dr. Green 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妙，以后他就记录了很多这样的这个事例。在短暂的时间，当这个人呢，他这个从死而被救活以后，他那个记忆还没有消失，他能够说出许多的他死后当时那个病房里的很多的情景。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生死之间》。还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Rawlins， 他写了一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也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心脏病人死了，突然死亡，死亡以后就抢救，抢救过来以后，这个病人就是那个短暂的时间醒过来以后，他能够说出来当时这个屋子里是什么光景，什么情景，挺有意思。他有记录里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病人呢，这个突然死亡就抢救，抢救的很费劲呢，又是人工呼吸啊，又在那按摩的，在那费了很多劲，抢救过来了。活了几天，两天几天又死了，死了以后再抢救，费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个小大夫实习大夫，差不多什么按摩做人工呼吸都是他在那吭哧吭哧吭，他在那的做，好容易抢救过来以后，过了几天过了时间又死了。这个人死了6次，第6次在死的时候以后，就是那个小大夫实习大夫的简直是在苦极了，一边在做按摩，一边说这么受累这么费劲，你把他抢救过来，他下次再死的话再不抢救了，他就在那里一直抢救。等了后来了，把这个病人就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这个病人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能说话了。哎呀，他说大夫啊，我下一次再死了以后，你别不抢救我呀。他完全知道那个 Rawlins 啊写的那个死是怎么回事，这个里头都有。所以这个事情是证实，这些个书籍里边证实人有一个灵魂。还有一个旁证，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些个朋友们，你不相信有灵魂。你要不相信有灵魂的话，我问一问你，你在这个深山碧野当中，你半夜的走路走得非常的劳累疲倦极了，在那里有一座坟墓，好像叫中国人叫乱葬岗子， 什么样的人都埋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有树又有草，躺在那儿也非常的舒服，你能不能在那儿睡一夜睡一觉？你敢不敢，愿意不愿意？累极了，实在是精疲力尽，走不动了，那个地方有草地，多舒服多好啊，你为什么不敢在那儿睡一觉？不愿意在那儿睡一觉，什么原因？我说一个比方啊，比如说你有这么一家人住在山脚底下，忽然看见山上啊有一个老虎，哎呀，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就马上回去把门关上了，窗户也关上，反正这个老虎虽然远，最好是不惹它，就进来了。比如说这家人家啊，他就是住在这个山脚底下，有一天两个人抬着一只死老虎过来了，哎呀，这个我们在山上这个打死一只老虎，现在呢往回运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了，因为太沉了，我们扛不回去，存在你这里存一夜，我甚至于我们可以付给你一些钱，第二天呢我们想办法弄一个车过来把它拉回去，行不行？可以不可以？如果你住在那个山脚下边，这个事儿人家一求你，你为难吗？大概不为难，何况人家还给点报酬。好吧，没问题，存在这里，我外屋里这里有一个房间，也许你好奇呢，还到那儿还看看这个老虎，摸一摸那个老虎的耳朵，丢一丢老虎的胡须。中国话不是有句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吗？我偏摸一摸试试，你一点也不怕，一点也不在乎。如果你也是在那个山脚底下，你看见，哎呀，这么多人，人来人往的，好多的人，你怕不怕？不怕，谁怕？人来人往，人多了，谁怕？谁也不怕。比如说那天晚上，也是来了两个人，抬着一个死尸过来，说，哎，说这个人呢，死了，我们实在把他弄不回去了，我们在你的这个屋里存放一夜行不行啊？你干不干？你愿意不愿意？肯定你不愿意。活人你不怕，为什么你怕死人？活老虎你害怕，死老虎你不害怕，什么原因？人为万物之灵，人和其他的动物的不同点就是人有灵魂，老虎再厉害没有灵魂，所以死了你不怕。人有灵魂，活着你不怕，死了你反而害怕。如果对不起啊，有些个朋友们，你是住在那个山脚下的一个主人，有人在你家里存死老虎你不怕，有人在你的家里想着存一个死人你反而还害怕，我问问朋友们，你是什么心理？为什么这样？在这里反正说，人是有灵的活人，不是说归于尘土就完了。但是下边那个摩西又接着往下边说，神使我们呢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这个人生是非常的短暂，而这个一声叹息啊，这样的一个短暂确实也是人的一种生活上的苦恼和矛盾，等于说我多活一天就离着坟墓近了一天。我从前有一个朋友，在高中的时候是老同学，这个后来他要参加革命到延安去，大家知道延安是什么地方吗？延安是革命圣地啊。那个同学他特意的找我去，他说准备要到延安去。那个朋友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到延安去，到革命圣地去，那是1945年的十月间。那个时候要是到延安去，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说呀，他就找我去跟我谈这件事情，可见我们的交情关系很深。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奉献了，而且清楚主的呼召要出来做传道。1945年十月间，这位老兄呢， 他呢要到这个延安去，而且那就是不远好几十里地找我去，推心置腹说这个话，感情够深的。我呢就劝这位老兄，我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你多注意自己灵魂的归宿啊。他说你跟我说这个怎么你现在这么迷信呢？哎呀，从前我们一块写文章反对贪官污吏的时候，你那时候挺进步的，怎么现在这么迷信起来了？你多注意自己的前途啊。我劝他注意自己的归宿，他劝我注意自己的前途，谁也劝不服谁，半夜了只好睡觉了。第二天我送他，那个时候我住在这个嘉陵江边上啊，送他有二十里地送出去。他说别送了，再送就到重庆，到了重庆市里了啊，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嘛。我说我们再坐在这儿说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说的时候，我又劝他，我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人生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听听我，你想一想我现在说的话。他说你说那个没有用，我根本就没这个想法。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这个想法，将来呢也许你有这个想法，你想一想我说的话。那位老兄也很诚实，他说呀，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有一个矛盾，就是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他还解释，多活一天，你看这一天过来了，我多活了一天，我的寿命加一。但是呢，往前面看呢，我这个寿命少了一天，减一。这么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弄得我很苦恼，有的时候半夜睡不好觉。我说对了，什么时候你这样的一个想法越来越重的时候，希望你想一想今天我所说的话。那个朋友当时他也没说什么，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分手。1945年十月间离开的。这位老兄人家是几十年枪林弹雨当中人家没有死，我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大家不言而喻可能知道这一生经过了狂风暴雨，我也没有死。到了1986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呢，我1987年才平反。这位老兄呢实在是够感情够深的，人家是到了，我那时候住在天津，人家都到了天津呢去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你看看能够参加全国的公安工作会议，地位一定是不小啊。他就趁着这个方便到那去看我，当然他会知道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啊。这位老兄他打一个电话就知道这个人边某人怎么样，甚至于让他的那个秘书问一问这个边某人现在怎么样，一问就知道我还没有平反，竟然他就突然登门拜访来了。哎呀，我实在觉得感情很深厚啊，我就跟他这个再旧话重提啊，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讲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和他说，我说那一年我们临分手的时候，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你这个话你说过，你觉得怎么样？他在那想，他说我说过这个话吗？好像我记不得说这个话了。哎，我说你别赖账啊，不承认是不行。他说说没有说我是记不清了，但是呢我有这种想法。哎，我说对了，这还算你老实啊。那时候我有这个想法，我说现在呢，他说现在这个越来这个想法越重了。好，我就接着跟他传福音，因为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传完福音以后，我送给你一本圣经吧。人家很有地位了，讲话也很有分寸，拿过圣经来说，哎呀，圣经好啊，这是世界文学名著啊。我说你给我把圣经拿回来算了啊。1986年那个时候能得到一本圣经很不容易啊，我富裕几本圣经，我说不吃没处送了，不是非得给你不可，你要把它当成文学名著，你看莎士比亚全集去啊。我说我这留着送给别人，我说这是永生之道，这是生命之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是得永生，死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搬一搬家就是了，不是多活一天就少活一天，不是多活一天离着坟墓近了一天， 而是多活一天，我们离着那个乐园更近了一天。我说你要把它当成永生之道，我就送给你；你要把它当成文学名著，请你给我留下。那位老兄的说：好好好，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就顺便和大家说，人的价值绝对不是一堆尘土，而且人生非常的短暂。圣经上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这个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今天在座的有，还有小朋友在这里啊，有二三十岁的，四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我问问这些个朋友们，你觉得日子过得快呀，还是日子过得慢呢？啊，日，一般的说起来，大概都觉得日子快啊。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女士，照着镜子，哎呀，怎么日子过得这么慢？我这头发怎么还没有白呢？多半都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太快，哎呀，不知不觉我这脸上出了皱纹了。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今年八十四岁，你让我说六七岁的那个时候，孩童时代，天真烂漫，一点也没有忧虑。现在回很这个回头一看呢，七十多年过去了，转眼成空啊，如飞而去，人生就是这么短暂。所以，但愿让我们真是像圣经上所说的啊。好像让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去是怎么过来的，有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有意义的。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去而不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位、学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哪怕腰缠万贯，我们有多少万的这个家产，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有一个人说，人活着，无论你在世上多少的财富，一样也带不去。换一句话说，得的越多，你丢的越多。这是人根本的一个矛盾。有一本书叫这个 Why Alexander Wept， 为什么亚历山大哭泣？那个里头记载，亚历山大 led his army overrun all the west part of Asia。亚历山大在三十岁的时候，带着他的兵丁从希腊，就是整个的征服了侵略了所有的一个亚洲的东部。挥师南下，是打下了北非，所以这个北非有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然后挥师 turn east， 往东打他带着他的军队到了这个 Euphrates and Nigdis， 西底结合，圣经是西底结合，是翻译叫是尼格迪斯河，是什么西格迪斯河，还有这个幼法拉底和 Euphrates， 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米索普达米亚平原这一带又都征服了，然后带着军队继续往东面打，到了这个 India Ocean， 到了印度洋，到了这个印度洋的这个海岸，亚历山大一看，我没有地方再可以征服了。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哭了， Alexander wept， 那个时候就哭了，觉得我没有力量可以征服了，没有地方，再没有多的地方让我来侵占征服了。那个时候不过是三十多岁， 亚历山大可以说是按人看辉煌一时啊，不得了啊。但是亚历山大大家都知道这个早就夭折了，大概30几岁就死了。临死以前，亚历山大就立了一个遗嘱，有一个要求，我死以后在我的棺材两边挖两个洞，一个洞伸出我的左手，一个洞伸出我的右手，抬着我的棺木在这个大街上行走，把我安葬，让世人看一看我是空着两手而来，空着两手而回去的。圣经上说，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者是80岁，其中可以精华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世界上财富再多，你得的越多，什么也带不去。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生的写照。所以摩西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未来的日子将要如何的度过。下面摩西就说，求神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圣经上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你们认识了神，才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认识了神才知道人生的结局和归宿是怎么回事。今天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们信主的人绝不怕死。有人如果说今天晚上你就要死，我一点也不在意。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离开世界我只不过是搬一搬家就是了，搬到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家乡，在那里再没有死亡。这是我们信靠主的所得的一个宝贝，但愿我们所得的这一个宝贝也成为许多的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成为你们的宝贝。最后啊，我想着说一两个笑话。有一个病人去找大夫，他说经常失眠，那个大夫说，这个很好办，你吃安眠药就可以了。那个病人说，不行啊，我吃安眠药是能睡着，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了，越吃越多呀，而且有的时候吃了安眠药也不管事了。那个大夫就说，你加强运动量啊，每天白天那个尽量的多活动，忙碌占自己的这个时间，弄得很累，精疲力尽，晚上就睡着了。那个病人说，我也试过，我不能天天这样，是超过这个超负荷的这个运动量啊。后来这个大夫给他想了一个办法，说在咱们这个城市里头啊，有一个喜剧演员，大家一听他那个喜剧的那个表演呢，简直是哈哈大笑。你多看看那个喜剧演员的表演，你现在哈哈大笑，这个高高兴兴，没有一些个愁烦，你回来睡觉一定就睡得很香甜了。没想到这个病人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就走了。大夫说，你别走啊，怎么回事啊？那个病人说，你知道那个喜剧演员吗？大夫说，我听过他的名字，可没见过他的面。这个病人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我能让别人笑，活在人间我可能有一副面孔，但是内心的苦处我自己知道。有好多的朋友们，世上你的事业有发展，有得着，甚至于人人都恭维，可是你心里面知道，人类对你的那个恭维，所谓的尊敬，是冲着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的名誉而恭维的。真正得着人从心灵里面爱戴的有多少？心灵里面的苦衷，有的时候是可以向人说，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向人说，无人可说，无人可讲，就是有人讲，讲了以后人家也未必听。就是有人真正爱你，他肯于听你把你的苦衷向他说了以后，他也未必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写照。还有一个也是笑话， 就是才前若干年的时候，是美国刚刚兴建起那个百层的这个大楼，有三个中国留学生就住在那个高层的那个楼，百有差不多将近100层高的那个最高的那个高楼上面，平常也是忙得不得了，又是学习又得打工。那天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那三个留学生说咱们今天好好的过一个周末啊，于是坐这个电梯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就到了那个酒馆里边呢，喝的呢就酩酊大醉，哎呀，简直就是跟那个半瘫痪一样，摇摇晃晃的回来了。人家那个大楼里头啊，当年那个时候那个电梯有一个规定，过了12点那个电梯就不开了，就停了。这三个人回来以后，过了12点了。那个看门的那个老人给他们把门打开了，那个他就这三个人就央求那个老人说能不能把这个电梯打开，让我们坐电梯上去。那个老人说我怎么能敢违背这个制度，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自动的电梯，是得有开电梯的人呢，我说谁开这个电梯啊，左说也没有办法，右说没有办法，这三个人说算了，我们就爬楼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楼梯一般呢都是围绕着那个电梯转的。这个三个人想，大冬天的穿着又是这个大衣，又是围巾，又是帽子，这个还带着领带，我们把这个老人家，我们把这些东西留在你这里可以不可以？老人家说这倒没关系，我给你保存，明天你们来取就是了。于是三个人呢，把大衣、西装、领带、什么帽子东西都存到老人这里，轻装前进。三个人就围绕着那个楼梯就在那儿转，一边走一边在那里就有点叹息。哎呀，简直是没想到今天晚上爬这个100层的这个楼梯太枯燥了。第一个人说：“哎，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这样的减轻我们的这个疲劳啊，可以也觉得有一点兴味。”后来他就讲了一个笑话，真是引得这三个人都哈哈大笑，非常的可笑。这样呢就爬过了一段路，还有相当远了，几十层了。第二个人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那个故事情节也非常的曲折，也非常的复杂啊，这个悲欢离合，什么这个喜怒哀乐，好像是说的那其他那两个人觉得津津有味，好像也忘了疲劳似的，反正往上人们这个爬着走着，哎，觉得总是不至于那么觉得劳累。这个第二个人故事讲完了，一看还有几十层了，那第三个人说，给你们讲一个悲剧。他就讲这个悲剧中间的情节，起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偶然，后来又有什么样的这个事件发生，哎呀，末了啊，这个悲剧的这个结局也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可怜。两个人都说的也是一方面听，一方面叹息，哎呀，真是觉得这个悲剧太惨了啊，这个结局太可怜了。不管怎么着，反正总是爬过最后这一段了。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人就非常高兴啊，其中一个人遥遥在望，我们自己住的那个房门啊都看见了啊，那个转的那个楼梯它总有空隙，那个房门都看见了，到家呀就好好的睡觉，倒头便睡，这个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个第三个人说，哎呀，我还得给你们讲一个更大的悲剧。大家笑了，一定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两个人说什么更大的悲剧，回家就睡，你再大的悲剧我们也不听了。那第三个人说，这个悲剧你还是非听不可。那两个人说什么更大的悲剧，那第三个人说，咱们那个开门的钥匙在哪儿呢？那开门的钥匙，小朋友笑，开门的钥匙不是在大衣口袋里头了吗？你那个大衣呢？大衣放到楼下了，到了门口进不去。有一个传道人讲过这个笑话，讲完了以后他就说啊，这个老传道人是季志文，季牧师他讲的，他说人这一生啊，年轻的儿童时代好像是一场笑话， 嘻嘻笑笑，没有什么痛苦。到了青少年时期开始，烦恼就来了。好像一个故事，悲欢离合，曲曲折折，有起有伏，有喜有怒，有哀乐，也是什么样的都有。它好像一个故事一样。一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只能回忆过去，好像是一声叹息，一个悲剧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悲剧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门，能不能进去？希望我们不要演那个更大的悲剧。今天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见到，但是对今天的几个朋友们，愿意作为一个老乡见老乡，直言相劝，真诚的话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是去而不返。我们想这个日子了没有？想到这个时间没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何去何从？我有一个中学的同班的同学，他后来是在天津理工学院英语教研室做副主任。后来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和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主了。信主以后过了几年，他当然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得病了，病得还很重，后来在天津的总医院去世。在去世以前，他的女儿特意来找我说，边叔叔啊，我的父亲现在病很重，你能不能去看他一下？我觉得那是很突然，怎么突然病重？后来就到他的病床当中，病房里边去看看他。那个时候病房里头总是有四五个、五六个病人，还有家属，那说话不是很方便。在80年代，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就只好用英语啊，我这个英语很蹩脚，很差。他的英语呢，当然好一点，他是英语教研室的副主任嘛，我就用英语跟他又谈了谈福音，谈了谈我们信主是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气。他呢，最末后他说，云波呀，你再为我做一次祷告。我知道他已经信主了，他平常也有祷告。或者那一天，我就只好在他的耳朵旁边用英语为他祷告。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英语祷告，我的英语实在很差，不过神知道我求告是什么就是了。祷告完了以后，我这个同学他姓赵，叫赵鼎昌。这个同学他就说，云波呀，你回去吧，因为我自己的老伴也病着，免得让家里人惦记着。我说好，我想着再和他握手说几句话。他拉住我的手，用很微小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云波，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就分手了。过了几天以后，他的女儿告诉我他去世了。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火葬以前有一个追思的一个聚会。这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离开的。按照定命，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候。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我们能不能当我们去而不返的那一个瞬间，那一个刹那之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能不能握着你的亲人的手来安慰他，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你能不能留下这么一个安慰亲属家人的话，让你自己也是走向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愿今天有些个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早日信主，早得平安，早得力量，早得安慰。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早得救恩，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免不了沾染罪恶，但是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是替我而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今天马上你的生活会有个大的改变，会有消极而积极，有悲观而乐观，觉得人生空洞莫名其妙，会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你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试一试，你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觉知试一试，相信我们这些个基督徒信靠我们所信靠的神也是你的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怎么样的帮助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会照样的帮助这些个朋友们改变你的人生，得到永远的福气。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不因为你孩子自己身体上的软弱，心灵里边的疲倦枯干，让你自己的话受到拦阻，但愿今天这样的一些摩西的祷告，摩西对于人生的体验，成为今天多少的一些朋友们的帮助。主啊，求主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能够越发的与主亲近，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人也能够早一点觉知信靠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做一个信靠你的人。亲爱的天父，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短暂空虚，看到了你为我们所定的福分何等的宝贵。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悦纳我们以上所有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大家继续低头好不好，继续安静在神面前，真是像摩西所说的，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在余下的时日当中是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想因着神的慈爱，因着我们今天难得这样的相聚，我问一问少数还没有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谁今天愿意觉知，愿意信靠耶稣基督，进一步的对神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有所追求，愿意像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一样，这样有喜乐的人生，乐走天路，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好，谢谢主，看见了，感谢主。后边啊，还有没有？好，放下手来。还有吗？后边还有没有？我实在看不清楚，其他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帮助看一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信靠主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你的人生只有帮助，是一种动力，不会是一种阻力。希望今天你不要白白地丢掉这个福分。我们见面不是一个好像是不是一个常有的这么一个机会，见面也不是常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希望一些个朋友们你珍惜现在的机会。还有没有愿意觉知信主，请你举起手来表示你的决心好不好。好，还有吗？还有吗？好，后边。好，请好好谢谢，前面有啊，后边请你举起手来稍微高一点。好，其他已经信主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观察一下那些个信主的今天觉知的朋友。好，如果暂时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愿意留下来和我们谈一谈，我们这里有些个弟兄姊妹愿意陪着你进一步的谈一谈，或者你有问题我们愿意解答你的问题。帮刚才已经举手的，请你好不好一会儿散会的时候暂时留一下，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心灵里边愿有进一步的追求，我们这里有些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愿意和你谈一谈，解答你的问题，让我们共同一起携起手来奔走天路，成为一个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让我们度过真正有智慧有意义的一生。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有些朋友决志要信靠你，主啊，求主就悦纳这些个朋友们在神面前的决志。有一些朋友心灵里面有感动，虽然没有决定，求主继续的感动。我们感谢你，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多年以来的辛劳都不是徒然的。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主啊，救恩今天就临到一些决志的朋友们，主啊，也求主亲手扶持这许多的朋友们奔走，力上加力，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有你做我们的朋友，有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有天父的恩手常常扶持我们，让我们心灵里面真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活在地上，心却是在天上，把喜乐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余下的时日当中过得有意义，过得有喜乐，过得有力量。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